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琳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弟兄姊妹好，我们这一课要思想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第十课。我们的经文范围是出埃及记十二到十八章。我们曾经说过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情况，那现在呢要进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阶段了。第一个课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离开埃及。他们在离开埃及之前呢有很多的准备，这是十二章到十五章我们要来一同思想的。第二个，离开埃及之后呢我们就前往西奈，所以我们就跟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可是呢在十六到十八章就前往西奈山的路途上面，我们看看其中发生什么事情，主要就是这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我们思想离开埃及的时候，在他们预备要离开歌珊地，离开埃及，神吩咐摩西要求百姓设立两个大的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除酵节。逾越节的一个意义就是他要取一个羔羊，杀了这个羔羊，在当天晚上呢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他的目的在哪里呢？神说当我们的使者经过你们的门口，看到有羔羊的血涂在上面的时候，神就说我们就越过你们去。所以十二到十四节说我们就越过去，越过去就不去杀这些房子里面的长子。所以所谓的逾越节就是耶和华要越过你们的门口，因为上面有羊羔的血。所以逾越节的意义就是透过羊羔的血拯救了以色列人，让他们的长子不至于死亡。在逾越节过后的第二天呢有除酵节，除酵就是他们在他们的面里面不放酵，所以面呢就没有发起来。那在这个意义里面呢，新约解释说所谓的酵其实从新约的角度看呢有罪的意思，所以除酵有时候被解释为除罪。十四日他们有逾越节，十五日开始一个礼拜里面神说在你们的面食当中不可以有酵，所以逾越节跟除酵节是连在一起的。从新约的角度我们解释的时候，就是神透过这个羔羊来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呢必须要没有酵的活在神的面前。因此在离开埃及之前他们设立这两个大节期，以色列人一方面守逾越节，逾越节之后他们要出埃及了，他们在出埃及的第一个礼拜里面就不断的借着除酵节来纪念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蒙了救恩，我们蒙了拯救，记得不能够再任意的犯罪，要常常提醒自己神把我们救赎出来，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把罪除去。所以这是两大节期。十二章提到这个节期设立之后，神就在半夜有耶和华的使者把埃及的长子全部杀去。所以逾越节之后就是 神实施第十灾的时候，经过这个第十灾，埃及王法老就说，你们赶快离开，因为全埃及的长子都死了，全埃及的牲畜里面头生的都死了。所以呢，埃及王就是非常恐惧，因此就让摩西亚伦把以色列百姓全部带离开埃及。所以十二章的三十七节说，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南塞是他们在埃及的第二站，第一站是歌山，第二站是南塞，就往苏格去，就慢慢慢慢的离开埃及。圣经说，耶和华的军队或者是耶和华的百姓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是经过这两个节期之后。可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逾越节、除酵节之后出了埃及。我们知道出埃及是因为神杀了长子，所以以色列百姓可以出埃及。十三章说什么呢？十三章说，摩西，你要把以色列当中所有的长子全部归给耶和华为圣，还有所有牲畜当中头生的全部献上归给耶和华。所以虽然以色列的长子没有在这个第十灾里面去世被杀，可是神说这些长子好像也是归给神的，因为是神越过你们的门框，越过他们，不杀他们，因此呢也是属神的。所以以色列人有没有经过这个杀长子这个灾祸呢？有，可是他们被免疫，不必有长子之死，因为呢有逾越节的羔羊，因为呢有除酵节，因为呢后来有定下以色列当中长子还有守生的全部归给耶和华。所以在这个离开埃及的这个预备的过程跟紧接着这个过程里面，这些的信息，这些的教导，再再都说明说，以色列人其实也有经过这个第十灾杀长子之灾，不过呢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救赎，所以他们免去长子之死。这个是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所教导的信息。所以他们离开埃及本土了，我们知道最大的一个神迹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就是过红海了。如果你注意十三章的第十七节，本来他们可以走一条近路，圣经说可以走腓力士之路，可能大家不熟悉腓力士之路，它是沿着海边走的一条路。他说腓力士的路本来是很近的，可是呢神却没有领他们从那里走去迦南地，因为恐怕百姓遇见打仗之后呢后悔，就赶快往埃及跑，就跑回去了。所以神就是让他们走一条远路，远路就是经过西乃旷野的路。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远路是不好走，远路不应该是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觉得近路容易走的那条路是神的旨意。那在这里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呢，近路不一定是神的路，远路说不定就是神要带的路。为什么神要带他们走远路呢？因为整个漂流旷野的过程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我们前一课提到十灾是一个教育的过程，现在呢出埃及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十四章就说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往南边走，西乃半岛往南走，要在红海的地方经过。十四章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从其中学到一个信息，当百姓离开埃及往南边走，遇到红海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翻译翻成芦苇海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芦苇，所以也有翻成芦苇海的。百姓要过这个红海的时候非常恐惧，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是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所以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百姓就是非常恐慌，而且大声呼喊。然后他们就说，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要我们死在旷野呢？难道埃及没有坟墓，我们不可以死在埃及吗？ 所以当百姓看到这些难处的时候，那个怨言就产生了。其实我要提醒各位，摩西也是百姓的一份子。摩西有没有看到红海跟追兵呢？摩西也是看到红海在前面，追兵在后面。那当我们作为一个领袖的时候，百姓看到的事情让他们恐慌，我们做领袖也看到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应该不应该恐慌？我们会不会恐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安慰这些百姓呢？我想摩西说，不要惧怕。难道摩西不怕吗？我相信摩西也是非常害怕。可是百姓看到红海在前面，追兵在后面，摩西看到在红海跟追兵之中有神的作为。所以摩西说，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但是不要惧怕，看神今天要为你们所做的是什么事。因为今天你们所看到的埃及人，你们所看到的追兵，以后永远都看不到了。或者是他可以再加一句，今天你们所看到的红海，大概神会用一个神迹奇事把这个红海的水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困难一定有，难处一定会有，恐惧一定会有。问题是说，我们要学习摩西一样，在这些恐惧当中看到神。当你把神放在前面的时候，你就不至于摇动。所以他们离开埃及要过红海，摩西说看神要做什么。结果呢，在十四章神吩咐摩西向海伸杖，当摩西向海伸杖的时候，水就退去，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过了红海。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真的今天所看到的埃及追兵以后永远看不到了，因为这些埃及的追兵也要进入红海，结果就被海水淹没掉。所以摩西在这里设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不是他能够做什么，乃是神做什么。所以在以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经历里面呢，摩西学会这个功课，有极大的难处，可是他可以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解决这些难处。巴不得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不要只定睛在困难身上，我们要把眼睛放在神的身上。整个过红海的目的，我想也是一个教育性的目的，至少你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几点哈。神让以色列人经历这个红海的事件，第一，在十四章的十八节，过红海是神得荣耀的时候。所以十八节说，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一方面是神得荣耀，第二方面是把神是耶和华神，神是至高的神这么一个见证放在埃及人面前。第三呢，十四章十三节，以色列经历了一个永远不能够忘记的一个拯救。第四个目的在十四章的三十一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所行的，就敬畏神。我想这是神迹的目的，神迹需要让人更敬畏神。神迹不是要娱乐，给人家有一个娱乐，乃是传出一个信息，好像人能够敬畏神。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十四章三十一节，从此以后呢，百姓就信服摩西，信服神跟信服摩西。神借助他的作为确定这些领袖的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预备离开埃及的时候，有两个大节期，还有一个宪章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神行了神迹奇事，让百姓的恐惧得以解脱，也让整个的事件 见证了神的荣耀，确立了摩西的地位。那我想过红海的事件呢，在许多的研究上面有很多的讨论。有人认为以色列人走的是在北边一条路线，有人认为他是在中间的路线。不过一般传统里面呢，我们认为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是往南边走，往南边走到达西乃山，以致他们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经历到神给他们的启示。当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摩西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十五章就是写了所谓的摩西之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之后，经过红海这么大一个神迹，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摩西，真是一个敬畏神的摩西。摩西并没有把过红海的神迹所得的荣耀归在自己的身上，他带领百姓把感谢归给神，这个就是摩西之歌的那个目的，让百姓透过这个历史当中神的作为，把荣耀归给他，而且呢更深的认识神。所以在十五章第一节他的开始的时候，跟十五章最后一节米利亚的结束里面呢，都是用同样的主题，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摩西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记得神透过我们做了任何的事情，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在歌颂当中，在摩西之歌的里面呢，神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摩西把荣耀归给神，而且摩西对神的一个认识透过这个十五章有更清楚的一个陈述。我们看其中一节好不好，十五章十一节，摩西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所以神是施行奇事的神。摩西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其实就是向埃及的所谓的神明发出一个挑战。因为在十二章十二节说到十灾的目的就是要打败埃及的诸神，因此呢十五章摩西说没有一个神像耶和华神的。所以在这首诗歌里面呢，他把神至高的地位确立，而且十五章十八节说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摩西把至高的荣耀，把尊贵，把感谢，带领着百姓把他全部的归在神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巴不得每一位服侍神的仆人都记得神透过我们做了任何的事情，我们要把感谢荣耀归给他。所以经过红海之后，我想我们就要跟着以色列百姓开始漂流旷野了。红海的大事件让以色列百姓开始了新的一个阶段，新的一个历程，他们就开始往西乃山去。十五章讲到他们在马拉以林，十六章讲到他们在逊。马拉以林呢，就是经过这个苦水跟甜水的事件，我想我们自己回去看一看哈。十六章跟各位一起思想的在逊的旷野，这里百姓的表现跟摩西的表现立下了一个见解，跟立下了一个榜样。在十六章他们离开了以林这个甜水的地方之后，十六章第一节说他们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他们在一个旷野地方出现了人性一个极大的一个软弱。在第二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个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所以百姓为着没有食物的问题向摩西发了极大的怨言，这个怨言在十六章多次出现。 如果你仔细看。然后民数记补充说，这个百姓十次的埋怨我。我刚刚说百姓的表现立下一个见解，百姓的埋怨就是我们要死在旷野了，你把我们带来旷野，我们要死在旷野了。弟兄姊妹，我们发觉百姓以后就真的死在旷野。所以我说百姓是死在自己怨言的咒诅的里面，他们认为看到这个茫茫的旷野没有办法了，可是为什么没有想到神有办法呢？所以他们发出这个怨言的时候就感染了全会众，而且这个怨言是有习惯性的作用的。有时候口出怨言不会只有一次，有时候我们就发觉一些人他习惯发怨言，他就是一开口就是怨言，这个就是百姓的本性。这里是一个见解，因为百姓以后真的死在怨言的咒诅里面，他们就不得看见应许之地了。那摩西的榜样是什么呢？摩西立下一个榜样，就是这个领袖听到怨言的时候，我想做领袖的都会觉得很难过，可是摩西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怨言的时候怎么处理呢？摩西说，我们算什么？你们这些百姓发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不一定是针对领袖，当然如果是的话领袖就要去反省了，可是呢百姓的怨言是向耶和华发的。所以摩西在16章第9节说，耶和华听见你们的怨言了。所以摩西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怨言不一定是针对我们，要让百姓知道说发怨言是向耶和华发的，把这些的压力，把这些的重担交托给神。这是摩西设下的榜样，在16章里面。所以巴不得这个见解跟这个榜样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当他们离开了16章逊的旷野之后，他们进了利非定。利非定发生了一个内患一个外患，里面就是百姓的怨言又出来了。如果你看这个17章第4到第7节，因为呢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又发怨言了。所以我刚刚说怨言是一种习惯性的一种的作用，一开口看到事情就是埋怨，忘记了看到神。可是17章也出现了一个外患事件，就是这个亚玛利的事件。在这里我们从17章看到这个同工的重要性。摩西在面对这个亚玛利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发觉他有亚伦，他有户尔，他们三位一起同工，所以摩西举手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战胜。可是摩西太疲倦的时候手垂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因此亚伦跟户尔就把摩西的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这是团队的一个力量，这是我们需要在服事当中一起学习的。18章是摩西面对他的岳父的时候，接受他岳父的建议，把以色列当中这些领袖领导者把他组织起来。因此呢这个制度审讯的制度审判的制度呢就是从18章开始建立的。所以我们就发觉摩西一个人实在是没有办法面对全会众的需要，全会众的怨言，所以他就有很多同工，他也有一个团队啊，他的工作他的服事开始渐渐进入一个制度化的一个现象。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在服事当中不断有新的看见新的学习，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把神托付给我们的服事能够服事的好。这个就是他们出埃及前往西乃在路上所遇见的许多的事情，请各位从经文当中再仔细的来思想。我们要看神学连贯。首先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你想想看几百万的人怎么样离开埃及呢？可是 我们就发觉神自己要领导他们离开埃及，神按着他的信实来拯救了以色列人，兴起了摩西带领他们，那神自己也要成为他们的领袖，把他们带离开这个奴役他们的埃及地。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百姓出埃及实在是见证了神是信实守约的神，见证了神是历史的主宰，他引导着百姓的历史。第二呢，我们看见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有一条近路有一条远路，我刚刚说了漂流旷野这条远路是一个教育的过程，透过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表现，神让他们看到他们要多方面的在神面前学习一个顺服跟信心的功课。当然如果他们绕行到了西乃山，西乃是立约之山，这个对以色列百姓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神透过这个立约的过程把律法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那才成为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的一部分。第三呢，神在施行十灾的时候命定了两个礼仪，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除酵节。我想这两个礼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得救跟生活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作为蒙恩得救是因为有一个代罪的羔羊，在新约的角度代罪的羔羊就是基督，因为我们有代罪的羔羊，所以新约圣经劝勉我们不要犯罪，要离开罪恶，要学习行义，这个就是除酵节所带给我们的提醒。所以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们也靠主的力量把罪恶除去。所以呢，出埃及记的故事特别是这两个礼仪对新约有很重要的预表。最后我们看这个课后作业了，请各位回去继续的看出埃及记十九到二十四章，很短的一个段落。然后第二点呢，请你查考一些的经文，从新约的记录来看呢，他说基督就是被杀的羔羊，请你看一看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跟三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希伯来书九到十章都有讲基督就是被杀的羔羊。最后根据出埃及记十六跟十七章写出两点有关怨言的可怕性，然后呢列出摩西处理怨言的方式，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希望我们从这个见解跟榜样上面有所学习。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从这里学到很深刻的功课，希望我们在生活上面能够应用出来。若是你需要讲义还是可以向电台索取。好，我们下次再见。